2022年2月1日为中国施行海警法满一周年。中国海警法规定，在中国声称的管辖海域之内，当外国组织或者个人不服从中国指令的时候，中国海警机构的工作人员可以使用武器。出现在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周边的中国海警船，有的搭载了类似机关炮的装置。去年一年中，中国海警船只驶入日本领海累计共40天，创下历年来的新高。中国海警船在包括领海外侧在内的活动从未中断。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官奥岛高宏1月19日在记者会上严肃地表示，虽然隶属于海警船的船舶动向没有大的变化，但是现场情况依旧严峻，不容乐观。日本政府质疑中国海警法和国际法的整合性，对于中国海警船在争议海域履行职权表示不满。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学教习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贺田顺表示，日本政府认为中国海警法的规定与国际法并不一致，是问题的所在。他对美国之音说，例如海警法第三条有关中国管辖海域及其上空的适用范围，虽然没有规定管辖海域的具体定义，但是按照2016年8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管辖海域是指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其草案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规定。贺田顺指出，海警法的规定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同，提出了自己的海域主张，这样所造成的海域争议让日本感到棘手。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中国自称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可主张的管辖海洋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但是这些所谓的管辖范围大多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与主权纷争，也就是所谓的争议海域。陈文甲说，
日本认为早在1895年之前呢，这个日本经过冲绳县政府多次实地考察之后呢，认定尖阁群岛呢为无人岛，且未受过这个清朝或其他国家的统治的痕迹。所以在1895年1月14日通过非公开的内阁会议，将尖阁群岛呢以无主土地先占的规则纳入在日本的领土范围之内。然后二战后经过美国托管20余年，于1972年移交给日本新成立的冲绳县进行管辖。同样的，在南中国海，中国宣称呢拥有主权的主张也受到区域内国家以及域外这个大国的否认。尤其菲律宾与越南呢对中国声称的九段线说法一直抱持反对的态度。其他在黄海上与韩国与北韩呢也存在这个争议的海域。
陈文甲指出，各当事国根本不认同中国可以依照海警法在争议海域履行职权。过去一年以来，中国罔顾国际规范，执意在该等海域维权，招致反对是必然的，甚至可能引起海上纷争。2021年1月31日清晨，两艘中国海警船只在尖阁诸岛海域航行，逼近日本船舶，遭到日本海上保安本部警告，要求驶离。对此，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2月1日的记者会上说，对反复驶入领海感到非常遗憾，在做到警戒监视万无一失的同时，将冷静且坚决地应对中国。日本防卫相岸信夫也在记者会上强调，不能允许针对我国固有领土尖阁诸岛的行动。对于中国实施海警法满一周年，岸信夫表示，不论施行前后，都在关注中国舰艇的动向，将继续进行警戒监视。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表示，中日关系在美国印太战略成型之后越来越恶化，其原因乃中国持续提升其军事建设，并且不断地增加突破第一岛链直达西太平洋的频率，控制第一岛链水域的意图非常的明显，而且日本是第一岛链中围堵中国的关键。他说，
从2012年之后呢，这个日中呢就因为尖阁诸岛的主权争议呢而关系恶化，因此呢中国利用这个海警法 加强在尖阁诸岛的执法行动呢，除了传统的领土主权问题外，还牵涉到安全问题。而尖阁诸岛也是中国突破岛链封锁的地点。哦，那随着这个去年2月1号海警法的实施之后，中国为了彰显对尖阁诸岛的主权呢，几乎是这个常态性的在该海域外呢保持3到4艘海警船舰呢，并追逐在附近作业的日本渔船，引起日本海上保安厅船舰前往驰援。
陈文甲指出，一旦双方船舰短兵相接，中国可能依照海警法中规定的职权对日方船舰使用武力或者是冲撞。虽然日方已经在近十年加强装备，但是中国海警船的吨位远大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舰，日本为了保护保安厅船只，可能出动海上自卫队支援，到时候中国的海军船舰必将驰援，进而造成中日双方的军事冲突。自从日本在2012年度将尖阁诸岛国有化开始，海上保安厅已经扩充配备至51艘大型巡逻船，预估到2025年度将增至81艘。考虑到加强包括尖阁在内南西诸岛防卫能力，海上自卫队也开始加强部署新型护卫舰等装备，构建54艘护卫舰和22艘潜艇的体制。目前日本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的预算都在持续的增加，但是与中方的装备增长速度相比仍然差距非常大。据2020年底数据显示，中国海警船拥有131艘最大排水量1000吨级以上的船只。日本自卫队高层表示，中国船舰的增速惊人，日本人员方面也不足。对此，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贺田顺表示，日本海上保安厅扩充编制与装备的速度与规模不可能与中国相比，因此日本必须提高应对各种局势的能力。因为根据中国海警法中明确规定的海警组织形式和权限，中国海警可视为兼具海上执法机构和军事机构的双重功能，而且从外部无法判断中国海警的实际状况。他说，由于在争议海域随时都在发生变化，要判断进而决定以海上执法活动还是以直接涉及军事安全活动处置，其实并不容易。即便如此，日本根本没有做闭上关的选择，无论是海上执法活动还是国家安全活动，我们都必须更加谨慎并充分的应对。以尖阁诸岛来说，日本需要事先掌握周边海域可能出现的情况，确保每一种假设情况发生的时候都有能力妥善有效的应对。有些情况需要政治决策，有需要在危急情况下做出决定的政治承担，而且也需要厘清什么样的情况才是危机状态。贺田顺指出，中国海警试图混淆对方的判断，拖延对局势的反应，以模棱两可来取得优势，是日本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日本防卫省高层指出，中国海警法使各国提高了警惕，因此对中国而言也有所损失。他强调，中国的弱点在于没有伙伴。日本近一年来数度与欧洲各国舰艇在日本周边开展联合军演，英国派遣伊丽莎白号航母打击群长期部署在西太平洋，法国、德国和荷兰也出动了舰艇与美军、日本自卫队等实施联合军演。另外，越南与菲律宾强烈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澳大利亚更与英国与美国成立印太地区第一个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 AUKUS， 计划引进核动力潜艇以牵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扩张行为。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认为，南中国海议题近年白热化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印太区域诸国的介入强度越来越大，日本已经放弃在美中之间扮演关键第三者的政经分离模式，转而协助美国联合主要国家共同建构区域联防，加大对中国的战略吓阻。他说，
安联政权呢，为因应海警法的法理威胁，确保日本国家安全与利益，必然这个积极执行美国对中国实施这个离岸制衡战略。 来全面配合美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西太平洋及印度洋连接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及欧盟的战力资源，借由联合军演提升盟国的责任，分摊美国呢在印太区域的军力投入。
陈文甲指出，美日同盟是美国最坚实的伙伴关系，现今美国也希望日本在印太地区担负更重要的角色，日本今后将更加积极联合国际伙伴对峙海警法造成的威胁，也使日本与岸田文雄个人在国际舞台上更具分量。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贺田顺表示，为了防止中国继续在邻近海域进一步以武力改变现状，除了联合演习之外，日本需要在外交、军事、海上执法等各个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他说，虽然美日等国都曾经对中国的行为有过许多正式的外交抗议，但是事实证明，仅靠口头沟通是很难缓解或是阻止中国已经在进行或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看来北京当局已经强势到无法沟通了，因此不仅是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的成员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连欧洲国家近年来都对亚太的争议海域感到紧张，因此他们愿意派遣军舰参加联合军演。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指标，应该继续这样的合作并延伸到更多的层面。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